欢迎回家，这里是米拉梦地，我是米妈。从卖生活的民宿开始，我看见100种家的样子。大家好，我是米妈，欢迎来到卖房间，更卖生活。今天呢，我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地震后的情况。那在4月3号的早上，发生了规模7.2的强震。那当天呢，我就马上收到很多一些关心米拉梦地的讯息。那我那一天其实送完米宝到幼稚园，开车回来，把车停好，我才刚踏进家里的时候，哇，强震就开始了。然后呢，我就牵着 Magado 赶快出去。然后你们知道 Magado 吓到真的是，你知道一直在漏尿。后面呢，我陆陆续续呢也一直收到一些国外的米粉传来的讯息，哇，有从美国、加拿大、杜拜、巴塞罗那，我其实还蛮惊讶的，因为这些讯息让我感觉，其实世界没有很大，其实你们就距离我们这么的近，然后真的感受到非常非常的温暖。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就在问我说，哎，米宝有没有吓到啊？就跟大家说，哎，那一天就是其实学校啊，就是在举办儿童节的节目，所以呢，刚好全校的学生都在操场上面集合等活动开始，所以啊，其实米宝他们应该是会比我们还安全，因为他们都在那种空旷的草地上面。然后我那时候还有点开玩笑的说，我猜他们那时候在跑大队接力的时候，应该可以感受到那种哇4D 的效果。之后花莲呢也在9:40吧，然后就宣布停班停课，然后我也马上就收到学校传来说，哎，可以接小朋友回家了哟。我那时候啊，一接到米宝啊，哇，他们马上就跑过来，就一直在跟我描述，妈妈，你知道吗？我刚刚看到那个山啊，哇，在冒烟呢。现在呢，让我们呢来听听呢，米宝第一次呢感受到地震的心情。好了，现在呢，我请第一位米宝和大家打声招呼，然后呢，再请他分享一下第一次感受到地震的心情。好啦，你可以先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Hello，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 Lucia。
OK， 好 ，Lucia。你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在地震的时候你在做什么事情吗？
有地震的时候我很害怕，以为还在摇，然后就躲到桌子底下，结果就没摇了。
你那时候不是在操场上面吗？
哎，
我是
我以为你是说在家里。
不是，来，你对着麦克风讲，你跟大家讲一下地震的时候你们在操场做什么。
操场跑接力赛，也在分组的时候也有地震，
那你觉得你们那时候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它是什么样的感觉？
还在摇。
那你那时候在跑接力赛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得到地震吗？
可以哦。
那你觉得那个感觉是有没有很特殊的效果？
我们在跑接力赛的时候，第一个地震画的超大的，而且还在一直摇哦。
然后，那你可以最后跟我讲一下，就是地震时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吗？你有没有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好，你赶快讲，用麦克风。
我很紧张。
你很紧张，那你会害怕吗？
我会害怕，以为这样子有地震，然后就赶快躲到桌子底下。还没有躲到桌子底下的时候，地震就没了。
你在发生地震的时候，你的第一个想法是什么？
很想躲到桌子底下。
那所以最后你有想要跟大家讲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很平安、安全呢？
有，但是好几天有地震了。
哦，你是说都还是有一些余震是不是？嗯，那你要不要跟大家说你现在是安全的？你有没有最后想要跟叔叔阿姨说什么呢？
拜拜。
OK， 好，那我们要换下一位米宝咯。好啦，现在呢我再请到第二位米宝来跟大家说说他感受到地震后的心情。请你自我介绍一下，你是谁呢？
露安娜。
好的，我们欢迎第二位米宝是卢安娜。那卢安娜，你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当时候地震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吗？
那时候第一个地震的时候，接力赛的时候，老师小马老师说那个先休息一下时，就突然有地震。
你们有害怕吗？
没有。
你们没有害怕？
老师叫我们赶快去大草原保护脖子。
保护脖子？
还有头。
哦，还有头。然后嘞，你们那时候保护完之后嘞，
然后又有地震，然后我看到有一个国小的屋顶，那个屋顶的石头掉下来。
你看到屋顶上的石头掉下来，那你觉得地震的时候有没有很吓人呢？
有。
有，你那时候很害怕吗？
没有。然后露琪亚就一直翻跟斗翻跟斗。
露琪亚一直翻跟斗。
然后苏君如就问他，你为什么一直翻跟斗？
然后呢，姐姐说什么？
我一直想是不是快灭绝。
哦，你是说你一直在想是不是地球要灭绝了，是这样？
嗯。
好啦，那你最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面对地震的那种心情。
开心。
开心？为什么开心？
地震很好玩。
哪里好玩？你跟我讲哪里好玩。
翻跟斗。
最后要不要跟叔叔阿姨报个平安呢？
叔叔阿姨，我现在在平安问地是平安的哦，拜拜。
OK， 好，谢谢你，拜拜。好了，现在呢我请到最后一位米宝来，请他分享感受地震后的心情。
来
好了，请你跟大家打声招呼，然后讲一下你叫什么名字。
My name is Dario。
哦，你讲英文哦。 My name is
Dario。
OK， Hello Dario，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地震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吗？
我先讲学校的。我今天在学校有原地把脖子收了，
哦，你等下，你现在在跟我讲，你说你在学校有遇到地震的时候有保护你的脖子跟头是不是？
嗯。
好，那当下地震的时候你有害怕吗？
有，因为我怕会被压扁。
你怕会被压扁哦？那当时候你是开心还是难过？
开心。
有感受到你们都一直处在很开心的状态。那我想要问你，你觉得地震过后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好，我跟你分享，我今天有在家里然后画画。
OK， 你说你 地震过后你有在家里画画是不是？那你可以跟叔叔阿姨讲一下你现在在米拉墓地是平安的吗？
我在米拉墓地可以平安，我已经有平安的了，拜拜。
好啦，接着呢我也邀请了米宝一同加入节目，除了呢向大家报平安之外呢，我也想要知道当初他在盖房子的时候呢是否有考虑到地震并加强了房屋的结构。那现在呢，我现在先请米爸来跟大家打声招呼。
Hello 大家好，在空中的各位大家好，是吗？
你很怂。好啦，我来问你了三个问题，我相信是大家都很想要知道的问题，就是当初你在盖房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考虑到花莲会发生一些地震啊，然后你有没有加强了一些措施确保房屋是安全的稳固的？
好，其实你问的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很多人包含到最近我发现有一些人他们会想要来花莲盖房子。那当时呢 我这个房子大概十几年前了，应该有十六七年了，我来花莲多久他房子就盖多久。我当时在盖这个房子的时候呢，据说啦，花莲的因为地震很多，所以花莲的建筑法规所要求的内容相对比外县市的还要严格，比如说水泥的磅数啊，然后钢筋的粗度啊，然后还有钢筋的支数，据说都比外县市还要高。所以当时在盖的时候，当然我也是很相信我的包商，我那时候花莲就找了九间包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盖，我什么经验也没有，然后我们只是做平面广告的，所以其实对这些建筑真的是不太懂，也是半问半学，那所以就找到这个包商认为还不错，他要帮我精算，比如说一面墙要用几块砖什么的，我就这样弄起来这样。
好，那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在盖房子的这个过程中，你有没有去询问一些专业的人士，或是对地震的房屋结构的一些其他的人，他们有没有就是跟你有一些建议来因应这一些地震的风险？
就刚跟刚刚讲的，其实我们就是外行，那对这些也其实不太懂，而且在当时网络对我来讲不是算很发达的一个状况嘛，所以我那时候其实也没有查很多网络上的资讯，那但是大概几个大原则抓好，那我们一般比较好的耐震叫做筏式基础。所谓的筏式基础呢，筏就是不是筏木的筏哦，也不是乏善可陈的乏哦，乏就是像一个竹筏，筏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浮动的筏体，那它在地基呢就是会整个是一整块的水泥盘在上面盖房子，所以当它在地震的时候呢整个会一起晃动，所以大家通常会讲说筏式基础是最好的。那但是对我来讲那时候建筑的成本会比较高，所以我后来用了联合基座。那联合基座呢就是把所有底下有点类似像筏式基础但是缩小版，就是把一些不要整个填满，我们就是用骨架的方式把它整个做成一单单单一整块，所以在晃的时候就不会怎么讲，有点类似筏式基础啦，我其实不知道，我们就是外行嘛，我们又不是建筑师，但是其实弄起来目前为止效果还不错，而且再加上我们是两层楼的建筑，那抗震的需求不需要太夸张，那个大楼有时候我们自己这样盖完之后，我常常在佩服那些设计大楼的人，其实他们真的很厉害，因为那些建筑师要算到所有大楼的结构，然后还有那个里面还要配管道间啊，那些是 它的复杂度比我们这种小房子复杂的太多太多太多了。嗯，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是，那你在盖房子的时候，你有特定选一些建材来加强房子的耐震性吗？
我当时的包商有帮我找一个结构师去协助去做一些，还是有做一些计算，因为这个房子的图是米爸自己上课的时候画的。然后呢，当时都会有一个梦想，就是有一个很大很挑高的一个拉比，所以呢，我整个拉比的跨距，包含到客厅的跨距是8米，然后高呢加起来应该有9米这么高。那在这么大的空间之下，中间不能有柱子，所以我们在旁边的几支柱子就会加强，把它加厚加大。那米爸的房子呢，所有的房子的结构都是灌 RC 就是人工的拉马控，拉马控就是水泥，钢筋水泥。好，那题外话， HSRC 就是 H 型钢梁再加灌膜这样子。那米爸的房子呢，就是只有柱子的结构是灌膜，因为这样子其实还是比较稳。然后所有的墙面呢都是砖造。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哎呀，你砖造房子很土。但是米爸那时候，因为你干嘛一直笑？
不是，你不要用米爸，你可以直接说我。嗯，然后房子不是米爸的房子，它是米拉蒙地。
哦啊，我们就尊称好，那就是用砖造啦。那很多人都会担心说砖造的房子比较不耐震啊，或什么。但是我们第一个是我们是2层楼的房子，那再来是那时候的建筑成本，砖比较便宜，所以我们在所有的墙面呢都是用砖造。那砖一方面是我也很喜欢用砖的房子，代表砖心嘛。
除了这个，为什么你会喜欢砖造的房子？
你们如果来米拉蒙地，就会看到我保留了很多砖头原有的墙面。那因为我喜欢砖的颜色跟它那个叠的那个质感，然后再来就是砖的柔软度比较好，而且砖会呼吸。所以我的墙面呢都没有，几乎都没有贴到半片瓷砖，因为瓷砖贴太多，其实就会像现在的地震这样，很多很容易就会，如果做得不好，很容易就会剥落。那所以在我们的外墙呢就是上漆，然后里面呢所有的墙面就是砖造，然后有的保留砖的样子，然后有的就是外面再上一层水泥粗胚，那可以掩盖掉很多好处啦。比如说有一些细微的裂缝啊，我不相信没有一个水泥房子是没有裂缝的。因为水泥它在干的过程，它不管你施工再怎么精细，它经过日晒雨淋长期这样子时间的消磨之下，它一定会有裂缝。对，就像人生一样，有裂缝才好吃。
我很期待，我们应该会做一些关于米拉蒙地建筑的一些故事。
哦，是，但是其实说穿了也没什么故事哎。但是我发现还蛮多人想要来花莲，或者是不见得是花莲啊，就是可能回到乡下，然后盖一间自己的房子，或者是整修自己的房子。我觉得其实我都还蛮鼓励的，因为自己有经历过，对于自己代表你爱你自己的这个房子，而不是，其实这个说起来有点会让人家不太喜欢，但是我做了一阵子的建筑广告，然后看了一堆建商，那他们的想法不是不好，但是就是很单纯，就是我取得了这个土地，然后呢我就找建筑师，随便找一个建筑师，然后呢盖得满满的房子会看起来每一期或者是每一批的建案好像都长得差不多。那因为 这些都是这些建筑师直接套用现有流行的元素进来，也不是不好，但是我觉得房子应该是有机体，它要随着你个人住在这里面的成长，它是有生命的东西，它会一直一直变化。嗯，
对，然后我们其实生活在这里，我们也自己内化了在这栋房子里，
对，就跟房子融成一体，有点可怕。
你很烦。好了，你最后因为现在发生了地震，你还会就是还是会有人会想要来花莲移居，你有没有给他们什么一些建议吗？一定还是会有一些长辈就说啊，现在还发生这种地震，你还要再去搬去花莲吗？你还要再去花莲买地吗？这样子。
当然建议啊，因为其实有机会的话能够弄一个自己的房子是最好的，然后其实就是不要想说你的房子要多造型或者是多外观要多特别到怎么样，特别就是说特别还是要啦，但是很多人会把重点放错。其实我觉得房子要因地制宜，
嗯哼，
然后要找在地的建筑师也好或者是包商也好会比较好，你不要去大费周章找一个什么国外很有名的什么鬼跑过来，但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根本没有必要。我之前的法规是农舍可以自行设计建造，所以其实你们自己有想法多花点想法在里面，然后跟包商沟通，然后做出你们自己喜欢的房子，而不是直接套用建筑师的图就说哎，这个好这个好，但是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对这东西用心，对不对？然后再过来我说不要想得太复杂，就是当你房子想要做得很特别，就会这里挖那里挖，就造型做得很奇特，那很奇特的东西不一定是好的东西。就是说像我发现很奇怪，很多人都很像认为欧式的房子也好好像一定要尖屋顶，但是问题是台湾不下雪啊，那这样的话叫做对我来讲我会觉得那很突兀。如果今天你在很高的山上它会下雪，因为房子它毕竟它跟车子一样，它是功能性跟美观要兼具的东西啊。比如说你很喜欢坦克车好了，但是你开一开坦克车在路上就很奇怪啊，对不对？那尖屋顶不知道，我对这个东西如果我在北欧的话我一定是做尖屋顶的房子，因为它的功能性就是它不要下雪太重把屋顶压坏，但是台湾好奇怪都没有下雪，然后做一堆尖屋顶的房子是要刺谁啊？
好，我们停，那你现在跟大家报个平安吧。
平安，花莲也是 我听到就算连花莲人他们也说这是他们从小到大真的遇到最大的一次地震，主要是晃很久啦，哎呀，
嗯，
对，比就是很摇，然后当下我就觉得应该是不用上班了，所以就直接回家。
对，他真的就真的直接回来了。好啦，那你们现在也听到米爸也是非常的幽默跟安全。
我不要结束。
好了，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听到了米宝和米爸关于地震的经历，还有对盖房子时考虑地震安全的看法。那这些真实的故事呢，提醒着我们，地震呢是一个不可以被忽视的自然灾害，我们呢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呢就要做好准备。那包括呢在建造房子的时候呢，要考虑地震的安全性。如果呢你不嫌麻烦，请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Spotify 平台上留言或是写下你的建议给我，你的讯息呢将会帮助我不断提升节目的能力。我相信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事情。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卖房间跟卖生活，每周五准时回家，下一集我们再见，拜拜。